十八章一到二十五节，时间交给杨牧师。
愿神平安。今天我们会继续讲《使徒行传》第八章的经文。那这一章经文呢，是《使徒行传》的一个转折点。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使徒行传》前面几章所讲过的内容。那么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那门徒们被圣灵浇灌，他们借着圣灵赐下的大能，用别国的语言来宣讲耶稣基督的名。那听了彼得的传讲的信息以后，当天有3000男丁是悔改信主，所以神的教会呢就在那一天诞生了。那从第二章到第七章这一段里，作者路加呢记载了门徒们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宣讲天国福音的这个过程。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那福音呢被迅速传开，同时呢神的教会也遇到了一些冲击里外受到攻击。那特别是一开始呢，彼得跟约翰呢，他们是被犹太公会的人被关押起来之后呢，教会里一个叫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因为受魔鬼撒旦的引诱他们亲奉了圣灵，在奉献事上亲奉圣灵，结果被神击打而死。那神的教会被洁净以后，那弟兄姊妹又同心合意，一起来兴旺福音让神的福音呢更加广传。但是呢，很快教会又经历了两次外来的逼迫，那使徒们再次被公会呢关起来放在监狱里面去，他们受到恐吓被禁止不可以再奉耶稣的名传道。当然门徒们是没有被他们所吓倒，反而呢更加有胆量来宣讲福音结果信主人呢不断的加增。那随着信主人呢不断的增加呢，教会的需要越来越大，结果在那个时候教会里出了一些失误，在服事上出了一些失误，有一些寡妇们，他们在基本的生活上被忽略，他们的在饭食上被忽略。那使徒们就决定在教会的运作结构上做一点调整，建议来拣选一些执事出来来管理饭食的事情。所以在那么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同心合意，共同来选出七个被圣灵充满智慧的人呢，出来担当这个执事的角色，那让这七个人呢来帮助教会来管理基本的生活需要，这样使徒们呢，他们就可以专注祷告、传讲神的话语。那七个执事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叫斯提凡，他被圣灵充满智慧，并且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那有一些从外地来的一些还没有认识神的犹太人，就与他辩驳，那来向他挑战。当他们发现没有办法驳倒的时候，他们就收买了一些假见证人来控告斯蒂凡。那在控告面前，斯蒂凡就非常镇定他就用那个机会呢反而向那些人传福音。所以使徒行传第七章呢就记载了斯蒂凡传扬的一篇福音的信息。一方面他指出告诉那些人他们的控告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另一方面反过来他斥责他们，像他们的祖宗一样他们是一些悖逆神的人，他们不仅参与了杀害传异者的先知们，他们还什么杀了异者本人就是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弃绝给杀害了。那听了史蒂凡的这样的信息，这样的斥责以后，当时那些人就变得非常什么非常愤怒，咬牙切齿。就在那个时候，史蒂凡又被圣灵充满，举目望天的时候，看到神的荣耀，主耶稣站在父神的右边。所以他把那个看见的这样的神的荣耀这样的异象跟那些人分享，结果那些人听了以后就更加忍无可忍，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所以在离开世界的时候，斯蒂凡呼求主耶稣来接受他的灵魂的生命他渴望回到天家。那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斯蒂凡在父神面前还恳求神来赦免那些杀害他的人。那在参与杀害斯蒂凡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叫扫罗，那么后来就改成保罗。所以斯蒂凡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一个门徒那在他被杀害的时候，当时教会神的教会只成立了几个月，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呢福音呢已经传遍了耶路撒冷地区。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会告诉我们，斯蒂凡被杀以后，教会会遭遇更大的逼迫那 我想神呢有他自己的美意，他要借着这个受逼迫的弟兄姊妹，把他的福音啊能够传开，能够达到啊他更大的一个目的，将福音呢传遍啊耶路撒冷之外的地方。那这又恰恰应验了主耶稣之前他离开世界之前所讲的话，在啊在那个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啊第一章第八节那里，第一章第八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啊，耶稣当时是对门徒们讲话，他说待圣灵啊降在你们身上，你们既啊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上面提到过，当时神的教会成立不过只有啊啊，当时只有几个月时间，在耶路撒冷已经福音已经传遍。那么从第八章开始，那天国的福音呢，要开始向撒玛利亚之外的地方传播啊。所以今天的经文呢，从今天我们会看一下那些受到逼迫的那些弟兄姊妹，他们在逆境的时候，他们是如何来面对挑战，面对啊那些啊逆境，他们在逆境里面的时候，他们是如何继续传福音，继续为神做见证。所以今天啊，我们要开的主要经文就在《使徒行传》的八章一到二十五节。我们先读一遍今天的经文，我来读，请弟兄姊啊，咱们一起来看，来你可以看屏幕，也可以看你的圣经。《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街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五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喊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第九节，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是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少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几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难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开，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好，我们一起祷告。最后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愿你挪走我们心里任何的拦阻，任何的疑惑，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来感动我们，来改变我们，安慰我们，激励我们，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这里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这里讲从这日起，那么这日是什么时候？显然这是接着前面的经文说的。那么我们刚才讲过，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那里发生的事情啊，使徒白呢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他成了第一个为主殉道的门徒。那这日呢，就是讲的使徒白被人用石头打死那一天。那么从使徒白啊殉道的那一天开始，耶路撒冷教会就遭遇逼迫， 这里讲不仅是逼迫，是大逼迫啊。那遇到什么大逼迫呢？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啊，教会的弟兄姊妹呢被抄家，被关押在监狱里面。那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这里说呢，除了使徒以外，门徒们都分散在撒玛利啊、犹太和撒玛利亚地区。那我们知道当时一共有12个使徒啊，那么作者路加这里告诉我们呢，除了12个使徒以外，其他的所有的门徒都离开了啊，都离开了耶路撒冷。都那这样的表达说明什么？一方面是说明当时受的逼迫的确是非常的严重。那但是呢，不大可能是什么所有的门徒都离开了耶路撒冷，因为当时呢，在那里信主的弟兄姊妹已经有至少有1-2万人。那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离开了，离开那个地方，被迫离开。那12个使徒呢？他们却留下，他们留下做什么？他们要照顾那些留在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啊。那么当时神的教会，我们刚才讲，刚刚成立几个月的时间，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是刚刚信主的，所以教会突然面临这么大的逼迫，不难想象，很多弟兄姊妹心里面什么，有的受了很大的挑战，心里面变得灰心啊，心里面变得非常的软弱。他们在那个时候需要什么？需要人陪伴，需他们的生命需要坚固，需要被安慰。所以使徒们呢，他们非常了解啊，非常了解弟兄姊妹的属灵状况，所以知道继续留在耶路撒冷还有受到逼迫的危险，但是他们愿意留下陪伴那些什么在那弟兄姊妹，跟他们一起来面对当时的逼迫。我想这对我们今天的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特别是我们在遇到逼迫，在遇到逆境的时候，当教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啊，做带领的同工们，我们什么？我们有责任什么？出来担当啊，主动来担当，主动去面对这个挑战啊，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守望，一起来啊鼓励，用神的话语来坚固弟兄姊妹。那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二节这里说，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那这里讲虔诚人，很显然是讲那些已经信主的啊，这些犹太人，他们把斯提凡啊的身体埋葬了，并且为他感到非常的痛心难过。那根据犹太律法，我们知道死人必须在啊死的当天下葬。那这里所以这个斯提凡被埋葬的事情，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在门徒们受到逼迫之前啊发生的事情。这也告诉我们，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些事情，很多时候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啊来记载的。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三节，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扫罗的名字再次被提到。第七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他参与了杀害斯提凡的事情。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他主动在这儿来迫害啊，来迫害教会的弟兄姊妹，进了别人的家里面啊，把别人拉走，放在监里面。那么这里的拉呢，是一个强行啊，强迫强这。就拖走，把人给拖走。那从这儿能开始什么？开始保罗一方面是对他自己当初所信的非常的执着，另一方面呢，他对当时信主人这个仇视已经到了啊很大的程度，非常仇视啊那些已经信主人。你说保罗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权利？那后面的经文第九章告诉我们呢，他是什么？从大祭司那里领了抓人的公文。换句话说，他是奉大祭司之命呢去行事的。所以当时教会遇到逼迫，从人的角度来看呢，这是非常负面的、非常不好的事情。但是呢，神呢有他的美意啊，他要借着教会受到逼迫这件事儿，让福音呢更加广传。这也告诉我们什么？神可以用任何人、用任何的环境来完成他的计划。上面提到完，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那里，主耶稣告诉啊门徒们，让他们啊，告诉他们圣灵会降下，那福音呢会从耶路撒冷开始啊，到撒玛利亚，最后到地极啊，那要让他们啊来做他的见证。首先呢，第八章，那么这里经文告诉我们，福音的好消息呢，的确是出了耶路撒冷啊。那么从现在开始，天国的福音呢就要被传到撒玛利亚之外的地方。我们知道撒玛利亚是一个外邦人居住的一个地区。所以从这里经文可以看出来，信主人啊，被主在使用的时候， 会遇到挑战，会遇到逼迫，会遇到逆境。当处在逆境里的时候，那我们如何来面对啊？我想像使徒们当年遇到的情况一样，在逆境的时候，当愿意去面对啊，而不是去回避，不是去躲避。那我们不需要担心，因为神会与啊在逼迫的人同在。那为了那我们知道，在逆境里面，除了愿意去面对这种逼迫啊，与面对这种逆境以外呢，还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继续啊，要什么？去遵守神的托付啊，主耶稣的托付，要继续宣扬他的名。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四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啊，被分散到各地的这些门徒们呢，他们什么？他们是不是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了？他们是不是到了一个地方被保护起来了？这里怎么说呢？他们去什么？去传道。他们被迫离开耶路撒冷，到了其他地方以后去传道。传道就是下面讲的传讲耶稣啊，宣讲耶稣基督。所以说弟兄姊妹到了一个地方以后呢，他们就马上开始传讲耶稣基督的名啊，宣讲福音的大好的消息。那么下面提到，我当时教会是成了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大部分弟兄姊妹都刚刚信主，时间都是很短的，但是他们已经被神大大的使用，已经开始参加福音的事工。我想这对我们今天的人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你可以想想看，我们自己我们信主多久了？我们信主多长时间了？我们是否愿意啊？我们心里面是否愿一个愿意的心去传福音，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向别人去传过福音？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得到神的这个好消息，得到神的恩典以后，我们也什么可以愿意顺从他的吩咐，能够用各样的机会呢去向别人去啊传递这个好消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对传福音非常热心人，那看看他是如何向别人传的，他传福音的时候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他是如何来面对的啊？8章的第5节，使徒行传8章第5节，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那在这里讲的腓力就是第6章那儿讲的那个腓力，是7个执事里的一个。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是大有智慧的人。那在这里说，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城去。那我们知道从耶路撒冷呢，那里到撒玛利亚是从高处往低处走，所以叫什么下到撒玛利亚城。那腓力到了这儿以后呢，就马上宣讲基督。什么叫有人问你什么叫宣讲基督？那这里什么叫宣讲基督？就是告诉人什么？基督是那受膏者，是神的儿子。要告诉人呢，拿撒勒的耶稣就是那位基督。那基督呢？耶稣基督是那个福音的信息的中心。他来是为了人的罪啊，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三天后复活，认耶稣基督为主的人呢，就会得到神的赦免，就会被神称为神的儿女。假如一个人所传递的信息啊，里面呢不会没有提到耶稣基督的名字，没有提到十字架，那这样的信息呢，或这样的信息是什么？是一个不是一个完整的福音，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福音。我想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我们平时我们也常常跟一些就说一些人花时间在一起建立友谊啊，花时间跟他们熟悉非常好。因为会为以后传福音打下很好的基础。但是假如我们是长时间停在那个层面，长时间就是停在那里，那我们所传递的这些信息呢，假如里面从来不提耶稣基督的名，不提罪的事情，那我们就还没有真正的向别人在传福音。那主耶稣所行呢，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他在世上的时候，他跟人在一起，他很善于跟人建立关系，他愿意花时间跟人接触，甚至常常跟别人在一块吃饭。那比如说有一次他跟税吏一块吃饭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说什么，抱怨，对不对？说你跟罪人在一块吃饭。那耶稣说什么？他说我来就是招罪人的，不是招义人的。还有他在安息日啊，很多安息日给为人治病。那些人也抱怨，对不对？为什么在安息日为人治病？那耶稣告诉他们什么？他说我是安息日主啊，我是一切释放自由的来源。人要想得到释放，得到从罪里面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必须要经过我啊。 还有被医治那个被人抬的摊子的时候，耶稣也可以告诉他，他是有罪的，但是他愿意赦免、饶恕他，愿意医治他。所以从耶稣所行的可以提醒我们，在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会说提到什么？提到罪的问题，一定要提到耶稣基督以及他所成就的，否则我们就是没有真正在宣讲基督，就不是在传这个全备的福音。回到那个使徒行传第八章，那么撒玛利亚人听了腓力所传的信息以后有什么反应？第八章第六节，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这里说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都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这里的听从不是仅仅听见，而是听到了心里面去。他们听了相信腓力所传的耶稣基督的名。福音好消息，神的恩典临到他们，那这个城里人呢，都信了腓力所传的福音啊。那除了宣讲耶稣基督的名以外，这里告诉我们，腓力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他行了什么神迹奇事？第八章第七节，因为有许多人被五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那从这一经我们可以看到，神呢赐给腓力有医病该鬼的恩赐。腓力可以为人驱赶五鬼，也可以什么让瘫子、让瘸子起来行走。那这是来自神的恩赐，是神给他的能力。那有人会问，那么我们今天的信主人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恩赐给别人治病呢？有没有？从圣经的记载看，医病是一个神赐下了一个特别的恩赐，神把医病的恩赐和能力呢赐给了使徒们。还有几个门徒，那包括腓力在内，使徒们不仅可以让人得到彻底的医治，彼得跟谁啊？跟那个保罗他两个人呢，还可以让死人从死里复活。所以从圣经的记载看呢，在使徒行传记载的事情结束以后，再就没有医治的恩赐了，就是医治的恩赐已经不存在了。那什么原因恩赐已经没有了呢？实际上很简单。已经不需要了。在主耶稣带领门徒的过程里面，他把这个特在或在教会初期，神让这个使徒们有医治的恩赐能力啊，让神童让他们有复活的让死人复活的能力。主要目的是什么？是要设立使徒的权柄，要为神的教会的建立打下结实的根基。所以我们今天人呢是没有医治的恩赐的。那今天神会不会医治人呢？当然会。今天我们还可以什么？还可以为病人，照样可以为他祷告，为病人祷告。但是会不会得到医治？那完全看是神，神是神神神的心意的话，神就会让他得到医治。完全是神的恩典啊。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为人祷告求医治的时候。跟当年使徒们为别人祷告医病是完全两回事儿。在今天呢，我们刚才讲，在以前呢，使徒们为人祷告，他手一摸，一吩咐，瘫子起来行走，瞎子可以看见。那今天呢，我们信主人没这个能力，那是一个特别的恩赐啊，所以这个非常小心啊。那也提醒我们，那还有什么？那么今天人会不会，可不可以赶鬼？可不可以赶鬼？这有两种不同的意见。那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可以，到底可以不可以？那我相信是我们是可以，因为我们信主人呢有什么？有圣灵内住，我们里面的圣灵呢要大过魔鬼，也大过的邪灵。不过呢，我们要不要随随便便去为人赶鬼？要尽量的避免一个人为人赶鬼，要。需要有属灵的长辈，我们在一起啊，能够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那回到使徒行传第八章这里，那第八节，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那腓力在撒玛利亚一个城里呢，宣讲耶稣基督的名，并且为人一并赶鬼。听了他的信息以后呢，很多人认罪悔改啊，认识了耶稣，归向了耶稣。 满城就是大有欢喜。这里讲的欢喜呢是什么？是一种喜乐，发自内心的喜乐，是来自神的满足。这种喜乐呢，是因为罪被赦免，那而带来了这种自由，这种释放。所以首先在第八章这里经文提醒我们什么？在逆境里面服侍的时候，我们需要坦然去面对这些逆境，坦然面对这逼迫，也愿意继续宣扬基督的名。那在逆境的时候，我们还需要什么？我们需要防备那些什么阻碍福音事工的一些投机者。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九节，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城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在腓力去的这个城里面呢，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在腓力来之前呢，这个人是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撒玛利亚地区都是名声大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可以什么行各样的邪术，在那城里的人都对他感到非常的惊奇，男女老少都相信听从他，都称他还是个什么神的大能者。西门呢，他靠行邪术呢来彰显他的能力，显而他的能力呢不是来自神的，不是来自神的话，就是来自哪里？就是来自魔鬼。魔鬼呢也可以借着人行一些异能，所以这也提醒我们什么呢？有些异能歧视包括治病，不一定都是来自神的。我们要非常小心，要看看那些行异能的人，他们在教导什么，他们的教导是否符合圣经的真理。在我们自己不确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向属灵的长辈来请教啊，不要盲目的去跟从，否则就会入了迷惑。使徒行传在第八章十二十三节这里说，即使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起，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这里的极致是一个时间点啊。那么这里有一个词，但是没有翻译，中文没有翻译出来。但是当城里的人呢，信了腓力所传扬的神国的福音和耶稣的基督的名之后，连男带女都受了洗。那么那些人本来什么，当时是受那个西门的影响，他们跟从西门的，他们啊被他搅扰，但是啊他们听了腓力的信息以后，后来全部什么，全部相信了福音，说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福音的大能。那作者路加呢在这里同时提到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来强调腓力所传递的信息。这样的表达有什么特别？那神国的福音跟耶稣基督的名有什么关系？一个人要得救，要从罪里面得到释放，必须要一定要靠什么？一定要靠耶稣基督的名，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那神国的福音呢，是关于耶稣基督名的这个福音。神国的福音一定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名。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名？他的名是代表他的地位，代表他的权柄。耶稣呢，就是那位基督啊，他有权柄，他有赦罪的权柄，他可以胜过死亡，他有战胜死亡的权柄。所以没有耶稣基督的名，就没有神国的福音。那第十三节这里说呢，西门自己也信了，并且受了洗。那么西门信的是什么？他信了什么？这里有个字说也信了，对不对？就是跟前面那些人信的是不是一样的？他信了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那并且也受了洗。关于西门那个信，有两种不同的想法。一种看法呢，说西门的信是真的信了；另外一种想法呢，说西门的信呢是假的，他没有信。原因呢是后面会提到的经文，他要用钱去买什么？买恩赐。那我个人相信呢，西门的信是真实的，因为这里讲他也信了。他也信了，跟前面人信的是一样，并且受了洗。那么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呢，西门不仅是信了，他还常常跟随在腓力的身边，啊，被他所行的这种异能奇事呢，被震惊，感到非常的惊奇。那这里的异能跟奇事呢，就是前面啊刚提过的那些医病赶鬼的事情。 那上面提到过，西门自己呢曾经在撒玛利亚地区呢行异能邪术，并且在那里呢让人感到惊奇，被人称为是大能者。这那西门之前很有能力，但是呢他现在发现呢，腓力所行的让他更加惊奇，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意识到呢有人比他更厉害。另一方面，他也明白，他也知道腓力行的这神迹奇事呢才是真正的。否则的话，他就不会相信腓力所传的信息了。那我们知道，一个人要悔改归主，要认识神，完全什么？完全是圣灵的，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呢，从这里的描述看，腓力在做他能做的，他该做的，他在宣讲耶稣基督，他来讲述福音的内容，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布道家啊。所以撒玛利亚城里面这人一下子啊都悔改归主。那这么多人一下子信主，需要有人来跟进，需要有人来牧养、来教导。那靠腓力一个人呢，是没办法的。怎么办？谁可以帮助他？第八章第十四到十六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从主耶稣的名受了洗。那使徒们在耶路撒冷知道了撒玛利亚人听了神道接受以后，就打发彼得、约翰前去帮助。那我们知道教会是将两个最重要的同工彼得、约翰派出去支援那些弟兄姊妹，这说明啊，教会当时对撒玛利亚的这个福音事工是非常的重视，这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非常的好的提醒。我们去差派同工出去宣教，出去帮助其他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也需要把我们最有恩赐的人派出去，去帮助别人啊。那么到了以后呢，彼得和约翰就为那些信主人祷告。那彼得和约翰在祷告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叫他们受圣灵。那么这里给了原因，因为那些什么？因为那些人还没有领受圣灵，圣灵还没有降在那些人身上。这些人呢，信了耶稣基督，他们要受了洗，但是还没有什么？没有接受圣灵。那看了这段经文，你会想什么？会怎么一回事？这些人都信了主，怎么没有圣灵的内助？还要需要使徒们为他们祷告才能接受圣灵？这两节经文的确不太好理解。那从圣经的记载看，这是圣灵降临以后第一次在外邦人的地盘上有人信主，并且信主的人是一些外邦人。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在耶路撒冷降临啊，那么神借着这个圣灵，让那个门徒们得到这个能力，把福音传开。当时呢，那些信主人呢，都是要么是犹太人，是土生土长的犹太人，要么是外地来的他讲希腊话的犹太人，还有少数的那些加入犹太教的外邦人。还有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了，一个人一旦认罪悔改，信了主，马上就会有圣灵的内住，那是瞬间发生的事情。中间不会有任何的间隔。那么这里怎么说那些人信了主以后还没有圣灵，还需要使徒们为他们祷告，圣灵才会在他们身上呢？那如何来解释这样的现象？在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次啊，神借着使徒呢的祷告，把圣灵降在那些外邦人身上，那是在那个啊《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是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所经历的事情。当时在以弗所啊，有几个人。他们有12个人，当时他们受了约翰啊，施洗约翰的洗礼，那些人呢，没有听说过圣灵降临的事儿。那保罗告诉他们，你们要当信耶稣基督。那听了以后，那些人就什么，就愿意，就接受了洗礼。那保罗为他们按手的时候，圣灵降在他们身上。那么下面提到过，那么上面提到这三次的圣灵降临呢，都是什么？是分别在哪里？分别在一个是耶路撒冷，在撒玛利亚，还有在更远的地方亚细亚。这也印证什么？印证耶稣之前说过的，圣灵要降在使徒的身上呢，把能力赐给他们，将福音传开，从耶路撒冷开始到撒玛利亚，再到更远的地方去。所以神呢要借着使徒们的手，要把外邦人跟犹太人呢连在一起，把福音要传向外邦。那使徒们是耶稣亲自拣选的这些人， 他们呢被赐予特别的能力和权柄。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那里告诉我们呢，主耶稣告诉啊，当时告诉门徒们说，教会呢要从彼得为首的这些使徒们开始，教会要从啊彼得那儿开始，从那儿开始打下根基。所以在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在那个过渡的时候，神刻意的记得使徒，借着他们的手把圣灵降在万般人身上，让他们明白呢，福音是为所有人预备的啊。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当圣灵降临在那120个门徒身上的时候，有特别的事情发生，他们就是会讲什么别国的语言，述说神奇妙的作为。同样的，神让圣灵降在外邦人身上的时候，也是来会发生同样的事情，来彰显他的在外邦人身上的作为。这个时候呢，圣灵呢把外邦人跟犹太人呢连在一起。使徒行传第八章十七节，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那使徒们按手在那外邦人头上的时候，他们为他们祷告，结果呢，圣灵降下，他们就受了圣灵。那些人呢，受了圣灵以后有什么表征？能不能看出来？答案是肯定的。下一节经文可以告诉我们，他们可以这个圣灵降下可以看见。第八章十八节这里说，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以后呢，马上有圣灵降下。那么西门他怎么知道这个圣灵降下来了？当时一定是有一些非常特别的现象。那么下面提到过，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圣灵降下的时候，那些门徒可以讲别国的语言。那这里呢，一定是有一样的事情发生。使徒彼得和约翰呢，为撒玛利亚这些信徒呢按手祷告以后，马上有圣灵降在他们身上。那么之前呢，西门对腓力所行的神迹其实呢，已经感到非常震惊了。现在又看到使徒彼得跟约翰呢，又有那么大的能力，一祷告圣灵可以降下来。看到眼前的情况，西门做什么？这里说他拿钱给使徒。西门要拿钱给使徒干什么？他要买，对不对？去买那个东西，去买个恩赐。第八章第十九节，西门这儿说，把这些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所以西门呢，在这儿跟彼得跟约翰在谈交易啊，他想要得到同样的权柄和能力，想为谁按手就可以为让谁受圣灵。很显然，西门是一个是一个投机者。他上面讲过的，他是一个什么妄自尊大，很可能是因为受到以前的背景的影响，他想要得到新的能力为自己的私欲，为自己的这个荣耀，他把这个传福音呢也当成一种什么东西一种交易。使徒们怎么回复他的？八章的二十一节，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神你在神面前你心不正。”彼得非常严厉的斥责西门：“你和你的银子一同灭亡吧，神的恩赐不是用钱可以买的啊。”那在这里呢，彼得在告诉西门，他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就是这道是什么道？就是一祷告，就是让别人可以接受圣灵的这个恩赐，无份无关是没有任何关系。那这个特别的恩赐是神是神给十二个使徒的。那彼得在这告诉西门，你跟这个恩赐没有任何关系，你的心是歪的，心是不正的。那上面经文告诉我们呢，西门已经信主，已经受了洗。但是他这个地方心里面诡诈，心里面不正。假如他继续处在这种光景里面，会有什么结果？八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彼得这儿继续对他讲话：“你当悔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窄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心里面充满了什么苦毒，充满了罪的捆绑。彼得这儿劝他要为自己的罪在神面前懊悔，求神来赦免他心里的那种恶念。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呢，虽然西门呢已经信主，他心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罪恶， 一些邪恶的念头，一些苦毒，这很可能跟他以前所做有关系。他以前是行邪术的，那信主以后呢，他受到过去的影响，而没有感受到从罪里面得到那种释放、那种自由。西门在这儿怎么回复彼得的？在8章24节这里说，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看到事情的严重性，那西门就恳求啊，在这里呢就恳求彼得和约翰为他祷告，恳求神呢不要让那些事情临到他身上啊。那么使徒们为他祷告是非常重要，也是必要的。但是作为一个犯罪的人，他自己必须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这样他才可能跟神恢复到以前的关系。所以在心术不正的西门面前，使徒彼得跟约翰呢，他们敢于面对，敢于指出他的问题，啊，没有妥协。所以对我们今天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一个是我们自己在服侍的时候，我们自己需要有个端正的心态。另外就是当我们在主内的肢体不是关键出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啊，有义务去帮助他们调整他们的服侍心态。否则呢，对他们也没什么益处。使徒行传第8章25节，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这里讲的使徒当然是指的彼得跟约翰。证明主道呢，是为主做见证，宣扬神奇妙的作为啊。那么很显然，主的道是可以证明的。每个信主人呢，都能见证什么？我们所信的这个主是又活又真的。这个神啊，那这里传讲的当然是讲了传讲神的话语。那彼得和约翰呢，在对谁传讲，对谁做见证？很显然是对那些撒玛利亚那个城里的人、信主人见证传道。我们不知道彼得跟约翰在那里待了多久，不是一段时间以后，等到那里弟兄姊妹他们的信心被坚固，属灵生命啊得到坚固以后，他们就决定回去，要回到耶路撒冷去。那在回去的时候，那他们两个人呢，在一路上就在一边走一边传扬福音啊。这对彼得跟约翰来说呢，这是一个他们的服侍的观念是一个巨大的改变。还记得以前的话，他们会尽量的避免，以前会尽量避免跟那个撒玛利亚人打交道，他们也会避开那个地方，因为那里人都是外邦人啊，在以色列人心目当中，那些人都是污秽的，是不洁的，没什么来往。很显然，在那个时候，彼得跟约翰他们已经非常清楚，神的福音、神的救恩呢，已经临到了外邦人，他们愿意顺从主的吩咐，一路呢想他那些他们曾经不喜欢的人、曾经讨厌的人向他们传福音。我想，这对我们今天人也是同样一个提醒。那我们愿不愿意向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向那些讨厌的人、曾经讨厌的人去向他们传福音？非常感谢神将他这样的话语啊赐给我们，来提醒我们。这段话语对你有什么提醒？每个信主人呢，我们都是福音的使者。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呢，在今天很可能不会遇到当年耶路撒冷教会遇到的那样的大的逼迫，但是呢，我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我们还常常会遇到一些事情，我们会被神差遣到不同的地方，被神放在不同的教会里面。上每一次变迁呢，都是什么？每都是一个都神都是神的差派，包括我们每次回家探亲，被神差派到我们的老家，差派到亲人的身边，是要为他做见证，为他啊传福音。我们到外地出差，也是被神差派到某一个地方。我们搬家，对不对？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包括从其他城市搬到我们温哥华，啊，到我们这个教会，都是被神差派来的。我不知道你好多时候我们也没有这样的观念，每一次被神放在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都会遇到什么各种各样的挑战，遇到各种难处。来到一个新的教会，可能会想到以前的我们的教会好像是在某一方面很好，对不对？来了以后的一些新的环境，有些新的不适应的地方，甚至有些跟自己差别很大的人，性格很不一样的人，那跟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就会出现一些什么？就出现状况，对不对？就会遇到一些所谓的逆境。那么我们当如何来面对？在新的环境里面，在处在逆境里的时候，我们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被神使用？ 那今天经文，我希望能够对我们有提醒。我们在不顺、在逆境的时候，我们要主动什么？去面对那个事情，不是去回避，不是去逃脱。那每一次在逆境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忘记了神的托付，我们还要继续什么？传扬福音，继续来宣扬，用各样的机会来宣扬基督的名。还有什么？在新的环境里面，在逆境里面时候，逆境里面时候，我们什么？我们需要什么？继续要什么？要明白神的真理，要愿意去明白神的话语的教导，谨防什么那些异端、那些错误的教导，警惕那些就是打着福音的旗号来阻碍神事工的人。那求神帮助我们，盼望就是能够我们能够珍惜每一个神提供的机会，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呢，能够愿意渴慕被他使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是宝贵的话语，把你宝贵的话语放在我们面前。天父，你真是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当年你的教会开始的时候，弟兄姊妹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就已经受到很大的逼迫，遇到很大的逆境。我们看到他们在逆境里面时候，他们没有灰心，他们愿意继续被神使用，继续来高举耶稣基督的名，继续来传讲天国的福音。天父帮助我们今天的人，你把我们差派到不同的地方，放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总会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事情，总会有一些我们以前没遇到的事情。求你帮助我们，在新的环境里面，我们愿意去面对。我们不是逃脱，不是回避，而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来面对。请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就是我们这样愿意寻求的时候，愿意跟随你的时候，愿意渴望亲近你的时候，你就让我们可以面对各种各样的难处，各种各样的逆境，让我们呢，真是能够每天继续被你来使用。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